要感谢神，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又有一点分享。这段时间呢，实际上心里很受震动。一个是，龙伯弟兄的安息聚会上，我感觉没有什么时候比参加一个安息聚会，能更让一个没有信主的弟兄来接近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他就看到生命是短暂。哎，我在地上，我们可能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今天要做，今天做那个。但不知啊，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会结束，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感谢的主，那一天很有主的同在。另外一点，跟素波姐妹交流，也是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真的要更多的照顾好自己。这不光也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家人，为了家人。重要的是呢，我们要更加的认识主，接受主。如果你还没有的话。那么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参加我们上两周我们参加这个受浸聚会啊，我们有十位弟兄姊妹受浸，我也很受感动。那么在受浸聚会上，真的感觉到那句圣经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要救一切相信。所以我认识这些受浸的不都认识啊，受浸姐妹的几个家庭，我真感觉啊，这些事情他们自己也做见证。他们呢，有人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寻求主啊，也有一段时间，但是呢，这样那样，他们不信，没有接受，但是呢，突然有一阶段，神的工作，他们有某种的境遇，他们心里呢有某种变化，哎，他们突然就接受了，就哈利路亚，就决定要受浸，有好几个那样的例子。我想弟兄姊妹在那一天呢，我们满得圣灵的同在在那里，圣灵的同在那里，弟兄姐妹也非常的感动。约翰一书的三章一节，约翰这样说，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做了父亲，我有这样一个体会啊，我这么辛苦的工作，我有这么多东西，我得到的东西，我最愿意给谁呀？我们可能都有这个想法，哎，愿意给我的孩子，谁是我的儿子，谁是我的女儿啊？我在地上这种心情，我最爱他们，什么东西我都爱给他们。所以按说神给我们是何样何等的慈爱，让我们来做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神有丰丰的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受浸姊妹那个受浸后都有这样的见证。我受浸的时候当然也是这样，我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我那时候刚受浸得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就是瞎子啊，你瞎了好多年突然看见这个感觉，你看什么东西怎么突然这么亮堂，对，这阳光啊，小鸟啊，什么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就是瞎子的看见的这种感觉。在得救那几个月真是何等的喜乐，圣灵大大的与我同在，在那个时候我求什么什么都有，就这么因为这个感觉。但到今天为止啊，我得救已经是12、13年了，所以在今天在这里很诚实公正的讲，在这些年呢，我当时也没有想到经历了很多的苦难，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在这个时候可以感谢主，当时的时候很难受，这以后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再分享，我跟弟兄讲过我怎么得救的，但在这之间呢，经历了很多的苦难，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我在这个时候的感谢神，经历这样苦难呢，磨难呢，你别管病痛也好，不管是亲人离去也好，我第一，我更加的认识我自己，第二，更重要的是呢，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认识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我想这是一个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你刚受浸刚得救的弟兄姊妹，你在跟随主的路上你需要经历的一个课程，会经历苦难。那么另一点，在这十几年中我所经历的呢，就是我内心的有一些挣扎，不知道弟兄怎么有没有感觉，我不信主之前呢，很长时间，哎，我觉得我这人不错呀，好像别人也认为我比较聪明，哎，学校里呢也认为我是三好学生，哎，好像各个方面也都不错，同学，哎，表现的学识也都不错，但信主之后怎么样啊？越信主时间长，你越认识耶稣，你就觉得越来越觉得我这人不怎么样，越来越觉得我是个罪人。也很多时候以前做什么事好像觉得没什么事，以前说谎觉得没有任何代价，哎呦，说了就说， 这是你说了里面过不去啊，里面有人盯着你，弟兄姊妹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得救啊之后这段路程，所以很多人说得救信主啊很喜乐，这当然对，我们认识主接受主，但是从我们原来的老我从肉体来讲啊，神有时候给你放到一个底部，你会经历了很多苦难，你的内心会经历很多挣扎。也许有的弟兄没这样的感觉，但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实实在的感觉。所以我在讲台上这几年可能有七八次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每一次我都讲一段经文，弟兄姊妹记得这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的第十八节，这是基督徒里面的征战。罗马书的七章第十八节，有圣经可以打开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我们今天会说到很多这里面的经文。七章十八节这样经文就是这么说，说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为什么行出来由不得我呀，立志为善由得我，哎，我信了主了，我感觉到主为了我这么多，是不是该到时候我为主做点什么呢？主啊，我要荣耀你的名，我要做好事。那么以前电影里说，我见到国内看电影，看我还记得那个蔡叔说，我要日行一善，哎，但我没到这个程度，我是想做好事的，我是要见证主的。但弟兄姊妹，保罗也有这样的心思，保罗说我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上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为什么行出来由得我呀，原来罗马书八章第二节告诉你，原来有个罪和死的律在那里。我们认识罪，我们认识死，我们想战胜罪，哎，有时候我们好像得胜，但是那个罪和律的死你战胜不了，因为它是个律，既然是个律呢，它就是个规律，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肉体在那里就是要犯罪，这就是行不出来由得我。愿意弟兄姊妹今天都看到这一点。那么上回我们分析到行不出来由得我这一句，哎，我们没有看前面这句，前面这句说的什么，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哎，弟兄姊妹，这句话弟兄姊妹从来没觉得有问题，对吧？立志由善有什么不好？当时在国内毛主席好，我们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对吧？我们要做好人做好事，立志为善有什么不对？哎，我们今天就要看看立志为善，保罗对立志为善是什么态度。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没有多远到七章第二十一节保罗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弟兄姊妹体会保罗这么说是为什么。七章二十一节保罗说，我觉得有个律啊，这个律是什么呢？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哎，弟兄姊妹觉得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恶什么时候与你同在呢？你愿意为善的时候恶就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反过来想这句话，所以今天我大胆这里反过来说这句话，在逻辑上这叫逆反定理。那你不想恶与你同在怎么样呢？你就不要立志为善，这是跟这个等价的命题，在逻辑上，哎，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呢？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不太愿意想这句话，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得我。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呀，我觉得有个律，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句话到底保罗要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就由不得我。上一次跟弟兄姊妹讲到罗马书八章第二节，八章第二节保罗说，既然有个罪和律的死的律在那里，我们胜不过怎么办呢？哎，神有办法。神说啊，神说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那个罪的死的律了。这一次再次提醒弟兄姊妹注意，圣经里用的什么词？我们理解都是好，有个新的律胜过那个律，但圣经这些措辞的弟兄姊妹好好体会一下，生命圣灵的律啊，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是释放了你，哎，没说胜过了你，是释放了你。原来你是被囚禁的，被拘禁在那里，但是这个律一来怎么样？他把你释放了出来。这个释放的结果就是怎么样？身体脱离了那个罪的死的律了，好像你都不用理他了，那跟你没关系了。哎，圣经是这么说的，是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那么我们就要想想，那这个这么宝贵的生命圣灵的律到底是什么？生命圣灵律到底是什么？ 主耶稣的一句话呀，我觉得很给我们启发。马太福音第六章，弟兄姊妹记得这段圣经很熟悉。马太福音第六章啊，以前我们读这段圣经啊是做另一个解释，但是我觉得放在这里也合适。主耶稣是说你想，主耶稣说你想什么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野地里百合花怎么长起来？说这百合花呀，它也不劳苦，它也不纺线，但是它长出来就是漂亮。哎，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个百合花是什么生命呢？哎，百合花长得这么漂亮，主说它也不纺线，它也不劳苦，它根本不用为自己漂亮这件事着急。你放在那儿，它自己长得就漂亮。主说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弟兄姊妹，什么叫生命圣灵的律啊？生命圣灵的律是这么的好，但是这个好是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只要想野地里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不纺线，也不劳苦，但是所罗门王其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还不及这个花叶多呢。这是那个野地里百合花的生命。哎，主耶稣接了这句话，主耶稣又说，主耶稣说你们看，主耶稣又说你们看，你们看什么呢？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所以说你们又往上看了，说是天上的飞鸟怎么样？哎，弟兄姊妹，我们想想这个天上的飞鸟，它在天上就是自由的飞。我上一次跟弟兄姊妹举了这个万有引力的定律，哎，那个鸟不知道万有引力的定律，它不知道一个劲儿往下降，但是这个鸟的生命就是怎么样？它就知道要自由的飞，它从来没想我要掉下来，因为它从生出来那一天起，它就知道它要飞，它的生命里就有那个要飞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以前有这个罪和死的生命，但是有一天我们有一个生命圣灵的这个生命。在这个生命里，我们就像人突然我们有了会飞的能力，但是你第一个发现是怎么样？我根本不适应，我那怎么知道我会飞？我还是习惯以前在地上这么走，但是呢你有一个新的律在你里面，所以有段时间我们要适应这个律，我们要认识这个律。这就圣经一再要教导我们，要靠我们的主，我们要信靠我们。在洛杉矶有一位弟兄，陈弟兄，这是带领我们家曾言信主的一位弟兄。他做这个见证我很感动。我这么多年我多次跟人家我就讲这个弟兄。他台湾的弟兄，他得救以前是什么形象？就是以前七八十年代啊那种嬉皮士，抽烟非常厉害，酗酒非常厉害，留着长头发，成天特别颓废的，就这么一个人。那一天第一次参加的福音聚会就在洛杉矶，是一个魏弟兄。这个魏弟兄呢，就是这个钟弟兄他们教会建立教会的弟兄。哎，魏弟兄他的福音聚会，哎，就讲了这些信息。结果这个弟兄就大受感动，他说：“你们谁愿意信，你们就站起来；愿意接受，就做你们救主。”所以这个陈弟兄呢，就站起来：“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他自己就见证了。这个弟兄怎么很熟悉？但有一件信息的发生，从那天开始，这个陈弟兄。曾燕姐来，我刚才讲就是陈文耀弟兄，我们这次十二月还见到他，他自己见证说，从那天开始啊，他一颗烟也没有抽过，一颗烟也没有抽过。我自己不抽烟啊，因为但是我听说我父亲抽烟，那个也有很多人抽烟，我知道戒烟不是容易的事，戒烟不是容易的事。有的人说我100次要戒烟，但是我101次还要抽，但这个弟兄啊，信主那一天一颗烟就没有抽。他没有觉得很困难，哎，这怎么回事？我以前要戒烟这么困难，怎么突然有一件事发生了？我突然烟就不抽了，这是超越我们以前肉体罪和死的律之外的，有新的东西进到我的生命里来，使我呀有这样的能力，我突然就可以不抽烟。我这次十二月份见到他，我还说，哎，你这个是很鼓舞我。他说，大根弟兄，我还没跟你说是喝酒的事呢。他说我以前喝酒喝的。好厉害啊，我成天那种烈性的白酒喝。可是我信酒之后啊，我跟你讲，有一次晚上了，我感觉到时候了，该喝两杯了。我就到冰箱里拿了，我以前这样。可是我手伸出去快碰到冰箱的门怎么样，我发现拉不开这个门。为什么拉不开？里面有个声音拦阻我。弟兄姊妹，他信主之前那么多年说喝就喝一杯，但是信主之后他又拉开那门，说什么也拉不开。但不是说想拉拉不开，但里面清清楚有个声音就不让他拉开这个门。 所以弟兄姊妹，你说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是你自己要努力要争取要什么的吗？弟兄姊妹，你重生了，有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在里面，他就显给你们看。我一会儿讲那个曾燕，我姐妹曾燕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会看到啊，什么叫生命圣灵的律？重生的生命在你里面，这个生命你以前不知道，你信耶稣基督，圣灵降下来，按照圣经所应许的就有，你就有生命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你就只有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不停的讲这样那样的见证，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讲。但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经文，讲到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为什么不能时常活在这生命圣灵的能律子里面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要罗马书七章十八节的经历？为什么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原来呀，有一件事情拦阻我们，这件事情呢，就是肉体，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些经文所要分享。求主帮助我们。罗马书八章第五节、第六节在这里这样说：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呢，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呢，乃是生命和平安。那么首先呢，弟兄姊妹和我一起看这节经文里的几个字。首先，这里说圣灵，你查原文，原文不是圣灵这两字，原文说的就是灵。在灵的前面呢，有个冠词，你可以说那灵，那灵。罗马书第八章啊，他说的很多灵的地方，圣经翻译成圣灵，但是只有两个地方明确的提出来，神的灵，圣灵，其他地方呢都说是灵，都说是那灵。但是这个题目呢，我们以后可以分享，为什么罗马书八章这么说。那么首先这里圣灵是说的是那灵。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随从。什么叫随从？中文翻译作随从，可是你查原文呢，好像跟这个意思有点不一样。随从呢是个动词，好像我们要随从圣灵，我们要跟从，是一个动作。但是呢，原文这个随从，不知道你查英文能不能翻译出来，原文这个随从是个什么词？是一个介词，是个介词。你如果翻译的按原文直译来说的话，是根据、依照着的意思。你可以这么翻译，说照着肉体的人，根据肉体的人，依靠肉体的人，哎，体贴肉体的事。哎，这是原文直译。当然你说随从也对，但是原文呢是个介词，没有这么强烈的动作的意思。那么第二个词呢，提供地位主义是体贴的这个字。当然体贴翻译的很好，但是呢原文这个体贴呀有点不一样，还是有点不一样。第五节这个体贴呀，体贴肉体的事，那个体贴是个动词，哎，这个翻译的很好。但是第二个到第六节了，这个体贴肉体的就是死，那个体贴是什么词？弟兄姊妹，你想象不到，那个体贴呀是个名词。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如果只看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这句话的主语是什么？主语是什么？你如果读中文，你看不着这个主语是什么。罗马章八章第五节好像有个主语是那个人，我们先看第五节，说你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哎，那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问题？肉体是人的一部分，圣灵呢也在我们里面，也是我人的一部分，在我们里面了。肉体是我的一部分，灵是我的一部分，那这个人又是指的是什么呢？哎，这有三部分呢。哎，弟兄姊妹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人有肉体，有圣灵，怎么出了第三个人在这儿？那什么叫人呢？为什么还有一个人在这儿？我可以靠着肉体，可以靠着圣灵，那这个人是谁呀？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这有个主语的问题，所以中文这里呢就没得翻译出来。这就是你到第六节你就看得清楚了，为什么说体贴是名词呢？那个体贴呀是不是体贴，那里的有个名词在那边，那个名词就是 mind， 心思，你可以翻译成心思。实际上第六节你如果按希腊文直译的话，应该这么翻译，说你心思啊置于肉体的就是死，说你心思啊置于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 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有问题了。这出现了三件事啊，一件事是心思，一件事是肉体，那么一件事呢是圣灵。哎，这怎么糊涂了？我就是我，我怎么有这么多事？所以呢，这实际上是圣经启示啊，特别是罗马书第八章启示，是我们人里面很奥秘的事情。上次跟弟兄姊妹提过提撒罗尼迦前书，保罗给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说，愿赐安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同等保守，同等保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肉体这体的一部分，我们有圣灵是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呢我们还有魂，这个魂就是八章第五节第六节所说的那个我，是它主要一部分。说这个心思啊，你好像可以选择，你这个心思啊，你如果在肉体里的呢，他说你所体会到的就是死，但是你这个心思如果靠近圣灵那里呢，你就有一个体会，你叫做生命和平安，生命和平安。这个弟兄姊妹是不是觉得这一段是比较有，这是要了解我们人自己的反应。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圣经所来的启示。所以读到这里啊，我们就看到一个征战的问题。那这里呢，我们要再回到罗马书第五章和第八章之间的结构。我们讲了很长时间罗马书这里，哎，你如果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你好像没有看到征战的意思。哎，那里的教导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你只要信你怎么样全然得胜了，你只要信耶稣就怎么样，耶稣血洗去你的罪，对不对？你只要信耶稣，你就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你只要信耶稣就和耶稣一同复活，已经发生的事哪里有什么征战，是已经成了的。我在讲台上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弟兄姊妹也是不是都接受这样教导，可是为什么一到第七章第八章就这么厉害的征战在这边，是不是有点矛盾？所以我们再回头看我们所接受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和第七章第八章到底什么关系。所以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讲到，特别是讲到两个关系，说我们这个人是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提到很多罪的事儿，罪是呢什么叫在亚当里啊？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说，因一人犯了罪众人都成为罪人。哎，我们原来都是在亚当里，这是在亚当里，这是我们天然的天性，天然的天性都是在亚当里。但你怎么能到基督里呢？哎，是靠着信，靠着信。所以我们靠着信就都得到因信耶稣基督工作所有的这一切的地位，这是因为信，在亚当里，在基督里。那这个地位的变化跟你自己的努力跟你自己的征战有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关系。你得到这一些，原来从亚当里到基督里，这完全只因着信。哥罗西书第一章这样说，说神呢，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一切都是信，这是我们传福音经常跟福音朋友讲的。那么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这是我们因着信所得到的一个客观已成的永恒的一个事实。那么到第七章第八节又讲什么呢？他就说呀，你光信耶稣在基督里还不够，还差一件事。那么这件事什么呢？你不只要在基督里，你还要活在圣灵里，活在圣灵里。活在圣灵里一个对照的呢，就是在肉体里。所以到第七八第八章跟对应的就是讲到肉体里与圣灵里。那么肉体里呢跟亚当所相对，那么在圣灵里呢就跟基督所相对。那么前者呢是一个客观永恒的事实，那么肉体里和圣灵里呢是一个主观暂时的经历，主观暂时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八章第五章第六节这里说，如果说你活在肉体里，或者说你体贴肉体，它是什么意思？就说我做什么事啊，我们是凭着亚当里的自己，就我们天然自己，我们五章十九节从亚当里来的那个肉体和生命，我们来做一些这个事情。当你做这个事情啊，这就是我们那个旧造的天然生命。所以啊，这样的时候你一旦这样做，你在这个在你的一些经历里就有在亚当里那个生命所犯罪的一切的本钱和天然的依据。那些你原来犯罪信主之前怎么犯罪，信主之后怎么犯罪，你所依靠的亚当里那个天然生命是非常有效的。 那我怎么能够在基督里呢？那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这样，那么怎么能在基督里呢？那这个就是要活在圣灵里，或者说你要体贴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五章六章说到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被钉死，那个是个历史的事实。第六章同样说我们在基督里有我们贴上很多属灵的福气，这也是事实。但是你如果不是活在圣灵里，如果你不体贴圣灵，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的经历里，可能就往往与这个事实完全相反，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弟兄会发现，我们有时候也会堕，有也会犯罪，也会软弱，也会跌倒。所以这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难处在哪里呢？我们难处就在于啊，我们仅仅是在客观上抓住了五章六章的真理，然而呢，却没有使这个客观的真理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成为我们在世上这个短暂时间里的这个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八章第六节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经历呢？只有在我们活在圣灵里的时候，在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这个客观的真理才会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历。那么下面就是个下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是活在圣灵里？我当时刚信主就是经验，当信主之后，很多那个在洛杉矶的很多年长弟兄姊妹就告诉我，哎，说大根呐，说那个你很聪明，但是你以后行事为人你要祷告。哎，我当时就不明白，我祷告做什么？刚信主，他说你听您里面的声音。哎，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说里面呢你会有感觉要做什么？哎，这我就不明白，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感觉是我自己的感觉还是圣灵的感觉？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什么叫体贴圣灵？我怎么认识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五章六章不只说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同时圣经多次教导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那弟兄们有没有想过，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在哪里？在我们哪？在我们里面的什么地方？圣经只说在我们里面。那么刚才说我们是有灵、有魂、有身体，那么基督在哪里？圣经有别的地方，我们以后可以查考。基督在我们的，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住在我们的灵里面。这就像我们人呢，只是生活在这个地上空气中，就像我们人不是活在水里一样。那么基督作为一个灵，他同样不活在我们的肉体里，不活在我们的肉体里。那么基督是要彰显他自己，而是也是在灵里面。弟兄姊妹，那你就发现，如果我们要随从肉体的生活，按照我们肉体做什么，哎，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肉体里啊，没有基督，没有圣灵，对不对？你如果依靠肉体，我们天然生命去生活，你就发现呢，罗马书五章六章所应许的基督那一切的丰富，突然跟你没有关系了，因为基督不在那里，基督不在肉体里面，基督啊，因着你信靠肉体被悬在那里了，你突然感觉不到主的同在。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经历？那时候你如果只靠肉体的话，你突然发现，以前那个好像很熟悉的，在亚当里一切我的坏脾气，我嫉妒，很多以前的软弱的毛病就都活灵活现的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像八章六节，我们要体贴圣灵，我们要活在灵里。那么活在灵里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以前在肉体中所做不到的事情。首先我们要相信神在里面能做到我们以前做不到的事情。那个陈弟兄，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吸烟能够戒掉，他一天不知道要吸多少烟。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靠着圣灵就怎么样，一天想都不敢想的，以前你非常努力想要做到的事情，但是你依靠圣灵，基督马上就做到，基督马上做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就像我们人里面突然有个会飞的生命一样，你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去运用，但是后来呢，一旦你放弃你以前肉体里的生命之后，你一旦会运用了，哦，这就是圣灵，这就是保罗说啊，我突然得了秘诀，我知道怎么处这样环境那样环境。弟兄姊妹知道，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所以弟兄姊妹， 神不是靠着我们来尝试，乃是靠着我们来信靠。所以7章18节，我们看第7章，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努力的想做好事的基督徒，在第8章我们看不到了，我们找不到这个人了，我们只找到一个愿意信靠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神不是要我们靠着肉体来奋斗，神乃是让我们安息在他赐给我们的圣灵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哪位弟兄姊妹你有暴躁的性情，你有不纯洁的思想，你有尖利好得罪人的舌头，你甚至有好论断的毛病，所以我今天要我求主让我说这样的话，所以我说你不要下决心去努力在肉体里去改变这些毛病，你只该啊算自己，仰望耶稣的十字架，算那个老我，那个亚当里的自己啊，在十字架上已经跟耶稣基督一起死了。弟兄姊妹，我们所该做的就是仰望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产生出我自己所特别想要的那个纯洁、谦卑或者是温柔。这是跟第7章何等不一样的道路。弟兄姊妹，你如果发现保罗这个秘诀，你发现要得到神在耶稣基督所得到一切是何等的容易，因为这个源头，这个能亲自成为这件事的主，他不远，就在你的里面，就在你的里面。这就是出埃及记14章，摩西对你们说，说你们怎么样，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安静，只要站住，这就是神的意思。我前一段看一个战争的电影《兄弟连》，很多弟兄姊妹记得，里面看到那个当时德军那个坦克，这个坦克很有意思。坦克呀，这个开坦克的这个坦克手，开的时候是坐在哪里？坐在坦克里。坐在坦克里安不安全呢？非常安全。所以我看这个坦克过去，坦克外面非常结实。这时候你就发现有人要估计这个坦克怎么攻击，没有什么好办法，他们会开枪。开枪，也许呢，哎，扔手榴弹、手雷，他发现对坦克完全没有作用，没有作用。那个坦克手啊，只要牢牢的待在这个坦克里啊，非常安全，什么事都没有。但怕什么呢？哎，就怕这样，怕如果这个坦克手是个新手啊，咚咚咚，看到子弹打到这个壳上，他如果害怕了，他如果做一件什么事，我是不是该跑了？哎，他如果掀开盖要从坦克一走，那坏了，马上子弹就把你击中。对不对？那么也许有另一个风险，这个坦克手坐在坦克里啊，他觉得外面好很安静了，好像风平浪静了，外面天气好像也不错了，我是不是出去溜溜弯啊？哎，他哎，也许就打开了，打开出去，他我出去看看，哎，你这样一出去，狙击手就打，砰一下就把你打掉。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在基督的生活是怎么样？神让我们得救的方法呀，就是想把我们放在这个坦克里。那这个坦克是什么？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主是我们的堡垒，诗篇上是不是这么讲？耶稣基督说的堡垒，放在里面我就有依靠，我就稳妥，我就安全，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保障，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完全不习惯在坦克里面的生活，我们老想出去。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出去，我们平安喜躲的时候我们都想出去，我们那个天然的生命啊，不愿意待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只要一动，我们就陷入了危险，我们一靠着肉体，我们就陷入危险。所以弟兄姊妹，撒旦怎么攻击我呀？撒旦最害怕的是啊，我们说了，怕你敬拜耶稣，怕你依靠耶稣。你什么时候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你靠你的肉体，你干一些事儿，哎，撒旦才高兴呢。因为靠着肉体，圣经怎么说？靠着肉体就是什么？就是死，就是死。那撒旦才不管你，撒旦怕你安息在主的怀里，撒旦怕你待在坦克里，撒旦会想尽的办法使你离开那个坦克，使你离开那个坦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坦克里，我们要向主寻求帮助。所以我们再来读一节经文呢，跟这个很相似，在加拉太书5章17节，弟兄姊妹很熟悉的经文，说肉体与圣灵相争， 那么原加勒泰书好像翻译成情欲与圣灵相争，实际那个肉体呢，情欲应该翻译成肉体，是一样的字，跟八章第五节说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哎，这节经文呢很长时间被困扰。那我们要问弟兄姊妹，好像这个征战是我们里面征战的很厉害，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是谁跟谁相争，是肉体跟圣灵相争。我们刚才八章第五节说我在哪儿啊，我如果是你八章第五节第六节那个我的话，是我的魂的话，跟这个征战没啥关系，是肉体跟圣灵相争，是圣灵跟肉体相争，我是在中间，我是在中间。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啊，有时候很误解这件圣经，小心说我要非常努力的跟肉体征战。哎，这个时候你一征战你就发现怎么样，你胜不过，因为你离了个坦克要用子弹去拼斗，你怎么能打得过他？是圣灵与肉体相争。所以啊，我们要避免撒旦的困扰，我们要离开自己的肉体。所以我呀，不要靠着肉体，正确的方法是怎么样，我退到一边去，哎，靠神的灵跟这个肉体征战，神的 肉体征战。我呢不依靠着肉体跟不依靠我里面天然的生命跟这个肉体有任何的瓜葛，我靠着圣灵就行了，我体贴圣灵就行了。这就是圣经说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怎么样，有个结果，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你所做的不是征战，而是乃是信靠，乃是要信靠圣灵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体贴圣灵，依靠着复活的基督行走，我们呢就能够在这场征战中，我们好像站在一边，让圣灵天天胜过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赐下了圣灵，专门负责在我们里面征战的这件事。我们得胜乃依赖于我们藏在基督里，所以如果我们单靠信靠的圣灵在里面，他就会成就他的心愿，胜过我们肉体的情欲。弟兄姊妹，十字架已经替我们成功的成就了救赎的救恩。那么因着耶稣升到天上，他得了荣耀，他赐下圣灵来特意的帮助我们，来取用耶稣基督已经所成的救恩。这就是在我们主观上所要经历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是我们蒙救赎的根基，但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得蒙救赎所活在地上依靠主的力量，依靠主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尝试去奋斗和信靠，这两件事是何等的不一样，是何等的不一样。信靠信心不是好像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有信心相信神，不只是一个思想，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我接触过很多在耶稣基督里生很有身量的这样的老的弟兄姊妹，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让你们看到什么叫信靠。这不是说说，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经历。那些弟兄姊妹会说，主啊，这件事啊，我不能够做，但是我怎么样呢，我甚至啊，我知道我不能做，但以后我连试我都不试他，我靠着你，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上曾失败了，我靠着我自己不行，但是我靠着你。那也许有人说，主啊，我不能够这件事，但是呢，我愿意在这件事情撒手，从今以后啊，我只信靠你，我只信靠你。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能够安静，你能够站住，神很欢喜你这样做，这样你能进入到他的同在里。弟兄姊妹，这好像不是一个很被动的生活，好像我怎么变成神的木偶啊？保罗说，你会经历耶稣基督里一切的丰富，那是一个无比主动无比丰富的生活。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带领我们能经历这样的生活，经历这样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体贴圣灵什么意思？体贴圣灵这个不是个工作，而是随从，而是随从。所以赞美神呢，以前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像依靠着肉体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遇到很困难，你很多次软弱，你很次跌倒， 你很多次劳而无功。但是按照圣经的应许，哥罗西书一章说，但是现在我却能照着他在我里面所运行的大能，怎么样？那成就神所喜悦的事，神所喜悦的事。所以说我们要安静的信靠。所以保罗说，圣灵所结的叫什么？不是叫工作，不是说圣灵的工作，圣灵所结的叫什么？叫果子。什么叫果子？我们外面的树上的果子是我努力让它长，我使劲让它长，当然我可以浇水施肥，但是长果子这件事儿是神所成的，这是当时造他的生命就是要结果子，所以你只要让它长就行了。当然我们说到情欲的事，是说情欲的果子吗？不是，是说到情欲的工作。加拉太书五章是用这样的词，是用的这样的词。所以那么体贴肉体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是靠着主，还靠着我们亚当里天然的生命，那这个就体贴肉体。所以我们不要靠着肉体，要靠着圣灵，因为圣经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与神为仇。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弟兄姊妹可以提到我们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神给我们预备的这条路，跟罗马书七章十八节那个立志为善由的我行不出来由的我的路是何等的不同。在那条路我立志为善，我拼命的想做好事，却又行不出来。但到第八章神没有回答那个问题，神不是说你立志为善由得你，但是你怎么怎么样你行出来就由得你了，神没有那样回答。神乃是一个不一样的道路，不一样的道路。弟兄姊妹，讲到这，我们知道这条路呢，对很多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个在基督里刚出生的弟兄姊妹，你如何知道什么叫依靠圣灵来行？你如何知道怎么信靠圣灵？但是感谢主啊，在我身上，我知道在很多弟兄姊妹身上，耶稣基督愿意非常主动的显示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圣灵能力在你身上。所以在这里呢，我今天特意请曾燕坐到这里，因为我要讲讲曾燕的事情，所以我怕我说的不准确，我特意说你要坐在这里讲，我怕那个说出来可能是不对。那个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当时生我们第二个儿子一来的时候，哎，很多弟兄他没讲过。但是如果教会里要做见证啊，如果要曾燕做见证，哎，我们以前教会很愿意出来讲。如果曾燕做见证，他一定讲这件事。我听过他讲啊，哎，就是讲我们生这个儿子。当时曾燕得救的经历啊，也是很稀奇的，很稀奇的经历。那我今天不讲。但是当时曾燕受洗的时候啊，当时那个依赖在肚里已经很大了，很大了。当时也是七八月份，哎，受洗，当时也很蒙神的保守。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生孩子了，到十月份哈，那当时要生小孩，当时呢离预产期还有十六天，还有十六天，一点反应也没有。因为我们第一个孩子啊，就是过了预产期很久，过了预产期十几天才会生。那个时候呢，我突然来了个面试，我当时去纽约，去纽约 IBM， 就是我后来那个工作研究中心，哎，很好的，我很愿意去。这生孩子还有十六天，你现在没什么反应，这工作这么重要，也不好让人家改，对吧？因为再改也没法改，你要推迟的话，孩子就生出来了，你更走不了，对吧？更走不了。所以我就去纽约面试。后来曾燕说呀，说本来没事儿，但是呢，送你一上飞机，肚子里就不对了。所以后来他那个上飞机，后来就我一走啊，这当然我就不知道了。我到纽约根本没想这边会，肚子里孩子就发动了，然后在家里就越来越不对了。你知道就圣经里说到，就是生孩子这件事，产难是怎么样突然而来，就突然你就要生这个小孩。那当时我又不在边上，那当时自己坚持，他刚是得救的，哎呀，这我可以跟弟兄姊妹讲，曾燕不像很多弟兄姊妹样信主是看了很多圣经，参加过很多查经班，这我以后跟弟兄姊妹讲，他得救很稀奇的经历，圣经的知识啊比较少啊，容我主课别讲，他圣经呢没有怎么读，那当时呢他清楚的得救了，这个我知道，清楚的呢也受尽了，当时他不知道怎么办。那你这种时候你没信主的人，那你着急的什么时候？你一个人生孩子，对吧？而且我们生第二胎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我们第一个孩子是剖腹产，第一个孩子是剖腹产，那么第二胎的生的时候呢，就只能剖腹产。但是呢，我们已经做了决定，我们不想剖腹产，因为你剖腹产你就不能要很多的孩子。我们呢，想要很多的孩子，所以你还要自己生，你还自己生。所以神特意把你看，把一个刚信主在主里面没有这经历的一个姐妹啊，放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这何等的艰难！因为你要想，你如果是曾燕的话，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痛苦，非常紧张，非常的痛苦？哎，曾燕，神把她就放在这样的痛苦环境，而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那么这个孩子就要生了，但是生孩子。这后来接着讲，那然后，这后来就痛得不行了，后来就痛得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只要那好啊，认识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挨个打电话，教会边哎，但是你放心好了，你打任何一个电话，不是接不通，就是留言，就是没人接，但已经疼得不了，都快说不出话来了，一个人也找不到，所以弟兄姊妹，神安排的环境很奇妙的，平时打电话一打一个准，但那个时候要生孩子，一个也联系不上，一个也联系不上。哎呀，这个急的，而且那时候已经疼得不行了，因为曾燕生过孩子，知道什么时候疼到什么时候快生了，所以那时候知道怎么办，只能打911，打911。那当911，当时打911的时候，两三分钟的时间，就打911。曾燕记得电话铃一放下，那个嘟嘟嘟嘟嘟铃好像就响起来了。我们在洛杉矶也很近，那这个时候呢，曾燕奇妙的是送了一个，他带了一个东西。你想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医院你会带什么东西，你可能都忙得想象不能。当时我们家有一盘 CD 啊，就是赞美之泉，我们试图回忆那盘是个什么样的歌，昨天晚上反正是赞美之泉，是个赞美歌的那个 CD。 哎，他是就特别想起要把那个盘带上，带个就是 CD 播放器的那种，只带着这一样东西。然后那个救火车误路，当时瑞贝卡在边上吓得哇哇哭，怎么这车把我妈妈接走了。哎，当时曾燕当时就抬到，他当时已经不行，好像是下午2点多的到的医院。那这个时候到医院了，到医院这个时候有个很大的困难，这怎么？医生说你疼的这样，我们要给你打麻药。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困难，不能打麻药。这个原因我跟弟兄姊妹解释：第一次呢是剖腹产的时候，第二次你如果打麻药，它叫 rupture。你如果打麻药感觉不到里面的疼痛的话呢，你那个子宫如果破裂的话，就会流血，非常有危险。所以说你 VBAC 叫 VBAC Vaginal Birth After C-Section， 那个我妇科的医生知道，你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你不能打麻药，你要时刻感觉到那个疼痛。哎呦，你想我曾燕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我就不这样，自理还要经历，他说怎么办？那不行，就是忍着。那这个时候我跟你说，这个姐妹，你如果不信神，你怎么办？痛苦的不得了。我自己没生过孩子，我不知道生孩子怎么疼，但是听说是非常的疼，是非常的疼。但是也感谢神呢，我的姐妹啊，在7个小时，她今天说7个小时的时间，感谢神，靠神的帮助啊，是什么样的能力？在那个年代，她自己呢也没有打麻药，后来我们的孩子呢是自然的出生，就自然的出生。这一切呢，完全是靠自己，没有神。那么说靠自己也不对。所以曾燕自己个见证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大大的经历了圣灵的同在，神与他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体贴圣灵？哎，有的时候不是你要去体贴圣灵，是圣灵来找你。所以神特意啊，在这一位在主所在接受在经历主啊，是很比较可以说不怎么认识圣经。不怎么懂得道理，曾燕那时候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肉体，什么叫圣灵。但是呢，曾燕在那个时候却真正的经历了在圣灵里的同在。那当时的边上就放着这盘音乐啊，这个音乐，那这个歌呢，我昨天想不起来了。他当时在以前做见证，老说这首歌当时给他的极大的帮助。那当时就是神这样的音乐放在那边上。那个时候以前不会祷告，以前曾燕什么时候开口祷过告啊？那时候就知道祷告，因为圣灵在里面替他祷告。主耶稣，你是你的牧者，我便不致缺乏。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呢，也不怕遭害，因为你是我的盾，我的牌。所以感谢主。所以呢，体贴圣灵，你什么时候经历？我想曾燕在那个时候是经历了圣灵极大的同在，极大的同在。所以 你像我在这里有的时候好像很能跟弟兄姊妹讲解圣经啊，好像也很能明白，因为我是愿意读。但是我们家曾燕的姐妹啊，也快说我主这样讲了，这十几年呢没有时间读。你看我们四个小孩有这么多的工作和学习，圣经读的不多，但是呢很多时候我却能看到在主里的经历啊，我的姐妹啊有的时候经历主认识主啊是比我更多的，是比我更多的。我这人以后讲毛病不少，毛病不少，但是呢我的姐妹因着主的同在，主自己跟他显现，主亲自把这个生命圣灵的律让他经历，他就知道什么叫生命圣灵的律在哪里。我昨天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特别发现了在那天呢还有一个特别稀奇的事，以前我都没注意到。我们那天说到曾燕把孩子生出来了，这时候我在哪儿啊？我在纽约。那一天呢刚刚面试完，躺在hotel里，当时有点感冒，当时他电话就过来了，我说你怎么样，他说我生了。生什么了？我当时你怎么他说就说这，哎呀我说你怎么，他说我说我回去，我都已经生出来了，你回来也没用了，因为我第二天还给我已经第二天都有面试。当时纽约到洛杉矶飞机就5-6小时，我要买机票。他当时也想了，如果告诉我呢我可以回去，我当时要订机票又要去机场然后再飞回去7-8个小时，回去也没啥用，反正索性就不告诉我。所以当时啊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了我，哎，我当时是何等的感慨。我当时信主的时间也不长，当时哎呀我自己就觉得，我当时因着劳苦，因着我特别想要这个工作离开了曾燕，这是个很大的教训。我现在当时想起来，我如果陪到我的身边，所以我们老二依赖出来出生的时候我没看到，对，我根本都没看到，那个脐带啊也不是我剪的，医生剪，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是那天晚上有个很稀奇的事情，丁总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是讲的。那天晚上打完这个电话，我睡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那个事情，我发现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前一天是有点感冒，当然我这一生感冒的次数也不止一次，但那一天呢，就是我想说什么话，别人根本听不见，我自己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非常稀奇，在我这辈子只有那一次。所以呢，经过这件事啊，在我们家里，就是真的是感到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体贴圣灵，好像很难，好像又很困难，但是圣灵时时刻刻的与你同在。出埃及记13:21这样讲，13:21，当时圣经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呢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总不离开百姓的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的云柱和火柱在哪里？我们能不能时时刻，圣经说永不离开百姓的面，永不离开百姓的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中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带领我们经历圣灵中他的同在。我们如果活在生命圣灵的律里，我们当有耶稣基督何等的丰富和能力在我们身上。感谢主，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早晨主啊，你赐下这的话语，让我们读给你的话语，让我们体会肉体和圣灵。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再次的引你的灵，引你的能力，开启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他们真的在灵里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能力。主，让你在我们的里面亲自对我们灵里面说话。主，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以后行事为人，乃是不是靠着亚当里的旧造，不是靠着肉体，乃是因着你所赐下的圣灵在我们的灵里，让我们靠你的灵而行。主啊，不是靠着我们肉体和天然的生命，靠着你，遵你的命，享受你。主啊，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祝我们何能感恩，祝我们把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把你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感恩都献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